美国国会议员本周返回华盛顿，开始了感恩节前的最后一个会期。保守派共和党议员与媒体座谈。美国各地星期二再次爆发抗议活动，抗议计划中的一条穿越美国原住民保留地的石油管道项目。当选总统川普正在紧锣密鼓的阻隔，川普上任后是否会放弃奥巴马的亚洲再平衡战略，美中关系会受到何种影响？中国时间11月17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好，节目一开始还是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点新闻。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表示，他的权力过渡工作进展顺利，反驳了有关新政府国家安全高级顾问的任命过程中内部出现争斗的报道。川普在推特上说，我对内阁人选和许多其他位置的决定过程秩序井然，我是唯一知道入围人选的人。川普显然非常讨厌美国新闻媒体有关他的过渡阶段一片混乱的报道。之前川普的助手把两位国家安全顾问从过渡小组中踢了出去，川普说有关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川普点名批评了《纽约时报》，他说这家报纸对权力过渡的报道是胡扯八道。
再来看国会方面，美国参议院新一届的领导职位正在得到安排，新一届国会将在明年1月开始，新领导层反映出上周全国选举中形成的权力平衡。来自纽约州的老资格的民主党参议员舒默星期三被一致推举为少数党的领袖，他将接替退休的来自内华达州的哈利·里德参议员。民主党其他的高级职位将由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国会参议员迪克·德宾担任，德宾将成为少数党的党鞭。华盛顿州的国会参议员帕蒂·莫里被选为少数党领袖助理。共和党是参议院的多数党，肯塔基的麦康奈尔获选继续担任本党领导人的职务。国会领导人的职务在1月20日美国第45届总统就职典礼举行之前就开始生效。
踌躇满志的国会共和党领袖承诺，在川普明年出任总统之后，他们将采取大胆的行动。另一方面，民主党人因为川普选择的一名白宫幕僚而愤愤不已。我们来看记者鲍曼从国会山发回的报道。
以学生为主体的抗议队伍抵达国会山，在国会山，众议院共和党人提名保罗·瑞安连任议长，并欢庆共和党在选举日的战绩。
欢迎来到一个新的团结的共和党政府的开端。说这句话感觉真是太好了。这个政府将集中精力把当选总统川普的胜利转化为切实的进步，造福于美国人民。
共和党人希望减税，终止奥巴马医保法的主要内容，并放松对经济的监管。让他们长舒一口气的还包括将由川普而不是克林顿提名人选填补最高法院的空缺。
一旦拿出提名，我们将迅速行动。
民主党人说，川普选择斯蒂夫·班农出任他的首席政治顾问，这起了一个很坏的开头。班农曾经主管一个保守派新闻网站，这个网站鼓吹白人民族主义情绪，并攻击少数族裔。
This is someone who has expressed racist, sexist, anti-Semitic.
此人表达过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主义、反犹主义、反 LGBT 等等的情绪。这种人的观点不属于白宫。
只要种族分化的旗手离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只有一步之隔，就不可能把川普愈合国家伤痛的努力当真。
共和党人说，川普有权选择自己的团队。
我们举行了一次选举，美国人民投了票，美国人民选择了他们的下届总统。
目前反对川普的抗议还没有平息的迹象，那种两极分化的怒火助长了川普的声势，帮他拿下了白宫。川普当选后将会添油还是熄火，共和党人还不清楚。在他就职之后，那种怒火有可能干扰或阻碍国会繁忙的立法议程。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国会山报道。
星期三，美国政府把被中国红色通缉令列为头号通缉犯的前官员杨秀珠遣送回中国。北京方面称此举为重大的外交胜利。中纪委网站称，杨氏回国投案自首，并指出这是第27名归案的百名红通人员。涉及贪腐的杨秀珠13年前逃离中国，时任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之前担任过温州市副市长。中国政府通报杨秀珠贪污案涉案金额达到了2.5亿元人民币。潜逃期间，他曾向法国、荷兰、美国等国政府申请政治庇护，均遭到了拒绝。
在俄罗斯和叙利亚政府军恢复对阿勒颇的空袭之际，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的担忧日益加深。他们担心，一旦后任总统唐纳德·川普在1月宣誓就职，他们或将失去美国的支持。中东各国正在试图解读川普胜选对于这个地区的影响。
俄罗斯和叙利亚的战机对反政府武装占领的阿勒颇东部发动空袭。莫斯科方面本周早些时候宣布向反政府武装发动攻势。与此同时，俄罗斯战机从地中海上起飞展开空袭。
这是俄罗斯海军历史上第一次有航空母舰参与战斗。
美国指责俄罗斯及其盟友叙利亚政府造成大量平民死亡，但是后任总统唐纳德·川普在竞选期间提到俄罗斯时语气温和。川普对普京领导的俄罗斯的看法比较正面，他认为俄罗斯在叙利亚的作用是打击伊斯兰国。这引发地区担忧，一些人认为川普政府可能会撤销对于逊尼派反政府武装的支持，让叙利亚政府及其支持者什叶派伊朗获得巨大优势。但是另一方面，伊朗核协议或许会被川普撕毁，因为他称这项以伊朗限制核项目为条件来换取制裁解除的协议是灾难性的。川普的这个立场为他赢得了一些逊尼派地区大国的支持。
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伊朗核协议，海湾国家的精英们不喜欢奥巴马。他们认为奥巴马在伊朗问题上态度软弱，想法天真。唐纳德·川普的鹰派言论比较受欢迎，但是实际操作会如何，目前还充满不确定性。
法国总统奥朗德星期三警告川普不要背叛伊朗核协议。
这项协议给了我们保证，没有协议的后果将会很严重。
目前几乎还难以确定川普未来外交政策的方向，尤其是他现在还在考虑内阁人选。但是大多数分析人士都认为，他的做法与奥巴马将有显著不同。
川普多年来给人的印象是他尊重强人政府，不管是中国的还是俄罗斯的。他认为中东的独裁者至少是打击恐怖主义的一股力量。
从也门到利比亚，中东地区冲突四起，这个地区很可能是川普所承诺的美国外交政策战略调整的第一个考验。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中国科技产品的安全性一直受到美国各界的关注，但是主要的呢都是担心的硬件的供应。那比如说联想电脑、华为手机等等。不过一家网络安全公司发现，即使你使用美国的手机，上面安装的中国软件也会将你的信息呢传回中国。我们邀请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这件事情的详细情况。欢迎耀毅。这个手机电脑我们现在是天天用，你看现在你是无论是坐火车还是坐飞机，甚至都手里头都是在不断的在看着手机，每天都使用，隐私和安全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了。那么这次这个中国公司刚才说，为什么能让这个美国的手机还把这个信息传回中国？
是就像您所讲的，我们现在都很关注我们手机上做的很多的事情，包括我们传这些 text message 简讯，或者我们通电话的记录，甚至像我们这个手机上有 GPS， 所以你人走到哪里， 去百货公司去上个厕所都会透过手机发送很多的讯号出去。那么这一次这个争议呢，就是透过一个美国的安全公司叫做 QuiperWire， 它在检测的时候发现了在这个安卓手机上面有它会自动发一些讯息到中国的一个伺服器上面，他们就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子，于是去追查，就发现说在很多的安卓手机上有预先安装了一个软件，这个软件呢是由上海广生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来编写的。那么这个软件呢会把你手机上你打过的这个文字的讯息，还有你通话过的记录，还有你这个联络人的这个内容的资料，甚至刚才我们讲的 GPS 你曾经到过什么地方讯息，每72个小时，也就是每3天会传回中国的一个伺服器上去，所以这导致了一阵的恐慌啊。
这个服务器是谁在掌管着？
根据上海广生是说，这是他们自己的伺服器啊，是说希望他们编写的一个程式是要提供给中国的手机的用户来更好的来服务他们。例如说，手机用户回报说我们什么地方发生了问题，我们就可以帮助他们。他说我们也没有预料到这个软件会被安装在美国的手机上面。那不过呢，这也是蛮奇怪的，因为这个为什么会安装在美国的手机却没有被发现呢？而且现在这个美国的一个手机制造商叫做 Blue 产品公司，他们也跟他们有合作。他就说光在他们的手机上面呢有12万台已经安装了这个软件。那么根据这个上海广生他自己讲的，他们总共有7亿个智能的设备，包括手机，包括车上的电脑，包括其他的智能装置，都全球7亿台已经安装了这个软件。所以目前呢，现在像谷歌，他就已经提出来，谷歌是安卓系统的发明者，他就要求说，这个上海广生一定要把这个后门把它拿掉。那么，但是因为我们知道谷歌在中国是被审查的，他没有办法进入中国来服务，因此在海外的这个安卓手机里面是可以被拿掉的，但是在中国的境内，如果你使用这个安卓手机里面有被预先安装了上海广生的这个后门的话，你的讯息还是源源不断的流出去。
这恐怕还有一个就是手机制造公司啊，为了这个利润的问题想进入中国市场这方面的原因。好，谢谢我的同事黄亚一来演播室参加节目。
11月8日，当时还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川普在纽约的投票站为选举总统投下了一票。在大洋彼岸，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近日为选举人大代表也投下了一票。中国的选举和美国的有何异同？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来比较一下中美两国的制度。也欢迎海涛再次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你好，平章。
海涛，这个我们知道习近平大概在昨天的时候在中南海投下了一票，是要选这个人大代表。那么人大代表在中国是怎样的一个概念？如果我们对比美国的体系来看的话，相当于美国的什么选举？
大概是相当于美国的县市这一级的，就是他们叫什么议员啊，或者就是等于是这样的一级。但是习近平的这个选的那个代表呢，在北京大概有20000多名，就是各区县啊，大家这个包括街道啊选的这种，所以基本上和美国是没法比了。但是只有可以比一点可比的就是说，大家都选出一个代表来，这个代表呢，然后再代表基层的老百姓，在更高一级的议会当中来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两国的这个基本上这个相似的地方。
我们注意到这个川普在11月8号的时候选总统，他也投下了他自己的一票。当时他虽然是以这个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身份来投这一票，但他其实也是这个，他这一票也只是值一票的分量，就是以他一个普通民众的身份来投票。那么习近平他投下了这一票，但以什么样的身份来投的这一票？
他很有意思，因为中国的这个所谓的国家领导人呢，包括政治局7个常委，然后就是所谓国家主席、副主席这一级别的这个领导人呢，他们一般都是在中南海或者人民大会堂专门给他们设置的这个投票站，他们来投票。你想，除了就是习近平他们这些人，还有一些前领导人，比方说江泽民啦、胡锦涛啦，他们的朱镕基啊，这些人也在那里头投票。那么关键就是说，这些人投票的时候呢，他实际上也是一个普通的北京市民，但是实际上呢，就是中国的各级机构呢，特别是党的组织呢，就把他们当成一个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来投票。比方说习近平投完票之后，他要和投票站的工作人员，他还要表示什么指发做出一些指示啦，或者他就显然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北京市民，而且他是一位掌握着国家这个重要大权的一个这么一个领导人。但是他确实以 普通的公民来投票，这和这个西方的是不太一样的。在中国呢，几乎所有的这20000多名投票人的候选人呢，几乎就都是中共的党员，所以呢，只能是这个有可能有一些极少数的是所谓属于那个八个民主党派的他们的这个成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所有的党在中国的人民代表的这个选举权，就包括的人数到选出来的人选，基本上是执政党是可以预期和期望的。
这中国方面经常说这个中国选人大代表其实是有中国特色的一种民主制度啊，但是我们也看到每年这个人大在换届的时候有很多独立的候选人都遭到了打压，所以你怎么看待中方的这种说法？
你比方说今年遭到打压的很普通，比方说我们大家都知道两位女性，野静环、野静春啊，包括上海的冯正虎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就是所谓的独立候选人，就是他们想自己出来选，但是对不起，就是我刚才已经说了，这20000多个北京的人大代表，党中央或者党的组织已经给你定好了，你们别人想参加进来，对不起，你没有经过我们的允许是不可以的。你们非要选，对不起，我们有专政机关，我们可以来制裁你。基本上这就是中国的现实了。
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好，稍后回来。美国各地呢，星期二再次爆发了抗议活动。抗议计划中的一条穿越美国原住民保留地的石油管道项目。川普上任之后需要应对的重大挑战之一，就是在履行他在竞选期间向支持者做出的承诺的同时，弥合这个国家因这次分裂、个人化的竞选而产生的裂痕。
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7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5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5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5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接话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美国观察。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今天上半场节目的主要内容。踌躇满志的国会共和党领袖承诺，在川普明年出任总统后，他们将采取大胆的行动。但在另一方面，民主党人却因为川普选择的一名白宫幕僚而愤愤不已。美国参议院新一届的领导职位正在得到安排，新领导层反映出上周全国选举中形成的权力平衡。一家网络安全公司发现，即使你使用美国的手机，上面安装的中国软件也会将你的讯息传回中国。2016年美国大选结束之后，国会议员这个星期回到了华盛顿，开始感恩节前的最后一个会期。 几位保守派共和党议员今天中午和媒体座谈，就当前的重要议题进行讨论。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带我们了解有关的详情。奕华，你好。一会儿我们知道今天国会议员都谈了，
国会议员呢是在这个星期呢重返了华盛顿，进行这感恩节前的最后一个这个会期。那么各方关注的焦点还是主要围绕在美国新当选的总统川普未来将如何领导一个完全由共和党执政的美国政府，以及民主共和两党的国会新的领导人该由谁来担任。那么今天出席这个媒体座谈会的呢包括了6位众议员，那么都是由保守派共和党的众议员来出席。那么这个媒体座谈会也是由这个传统基金会所主办的。那么这6位众议员呢，分别是包括来自德克萨斯州的格莫尔特众议员，还有肯塔基州的众议员马歇，还有来自堪萨斯州的哈斯卡普众议员。是。以及这个来自这个爱达荷州的这个众议员拉布拉多尔，以及纽约州的这个彼得金众议员，以及在来自亚利桑那州的这个邵建龙众议员。那么这些众议员呢，他们首先大家谈到的最重要的问题呢，就是包括这个奥巴马的医保法案是否要被这个否决。那么与会的6位众议员呢，他们首先谈到的是说，川普在这个竞选一开始就已经承诺要这个否决奥巴马的这个医保法案，因此呢这个他们认为应该要履行他在竞选期间的这个承诺。那么这个来自这个爱达荷州的这个众议员拉布拉多尔呢，他同时还谈到说，其实国会方面有两件事情一定要这个主张跟支持，一个就是要支持这个废除这个奥巴马的医保法案，另外一个这个要做的事情就是必须要想出一个能够取代奥巴马医保法案的另外一个医疗保险方案。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问到了有关于这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TPP 这个有关的问题。那么来自于这个爱达荷州的这个拉布拉多尔众议员呢，是直接告诉我们他是不赞成继续 TPP 的。那么与此同时呢，来自于这个堪萨斯州的哈斯卡普的众议员呢，他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他认为 TPP 还有其他的有关于贸易的一个协议呢，都会在川普政府之下重新被检视，还有重新检讨。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稍早我们和哈斯卡普众议员所做的一段访问。
这将被重新谈判，一定会被重新谈判。目前我们还有一些产品无法卖到某些国家，有些关税谈判或贸易壁垒花了至少10年讨论。美国人在这次选举当中所传达的讯息是，他们希望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时一定要是公平的。当然，贸易一定是有利于某一产业，但不见得有利于另外一个产业。因此，在川普所领导的新政府之下 ，TPP 一定会被重新检视，其他贸易协定也会被重新讨论。
是的，这个与会的众议员他还谈到说，这个川普呢和典型的共和党人是有点不大一样的，对于某共和党的一些传统理念还有价值可能会不是非常的完全相同。因此呢，他们这个议员们也表示，国会方面会积极的和川普政府来进行沟通，还有努力协调，希望能够让美国社会能够有更好的一些政策。主持人。
奕华，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国会山圆顶的钢架现在已经被拆除了，那么圆顶的整修工程是否已经完成了？
是的，这个历时3年耗资6000万美元的这个美国国会大厦的这个圆顶工程呢，终于是在11月15号宣布完工。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这个国会大厦的这个圆顶呢，可以被说是被视为是美国政府还有美国民主政治的这个象征之一哦。那么这个历史有这个150年历史的这个美国国会圆顶大厦呢，其实呢是在过去3年是被这个金属脚架还有这个织网所包覆，因此呢这个工人们是目的是要修复这个圆顶上面包括就是窗户还有这个装饰品等1300多处的裂痕，还有这个一些裂缝的这种修补工作。那么同时更换这个圆顶上面的一些这个铁质的装饰品还有窗户。那么这个里面许多的这个建材呢，都是由这个犹他州的一家专门的铸造厂来定做，许多地方呢都是第一次，也就是从150年前这个国会大厦的这个圆顶完工以来呢，第一次进行修复。 护，因此这个工程可以说是非常的浩大。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这个国会的圆顶呢是由这个九百万磅重的这种铁条来制成，可以说是目前世界上最高的这个圆顶建筑，铁制的圆顶建筑之一。那么上面呢，其实原先是有14层的这个油漆所覆盖，那么现在呢，这个经过整修之后，原来上面的铁柱上面的锈还有这个积水呢都已经被清除。不过在内部呢，这个圆顶内部的这个建设也重新被更新，包括照明设备，还有这个电子的这种线路，还有一些这个内部的装潢也都重新被这个更新过了。那么目前呢，我们知道的是说，距离上一次美国国会圆顶的这个整修修复工程呢，是在1956年到1960年间进行的。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明年1月的美国总统就职典礼也将在这个国会山前的这个搭建的舞台上来正式来进行。主持人，
好的，谢谢一华在国会山所做的连线报道。
全美各地星期二再度爆发了抗议活动，这次啊是抗议计划中要修建一条穿越北达科达州美国原住民保留地的一条石油管线的项目。现在我邀请记者安华从美国之音新闻中心为大家介绍详细情况。安华。
好的，林森。那么这些抗议的目标呢，是一个修建石油管道的项目。按计划，这条管道要穿越北达科他州的这个美国原住民保留地的石油管道项目。
示威者走上纽约街头，表达他们与利岩苏族部落成员团结一致。该部落一直在奋力阻止长度1700公里穿越达科他的石油管道的完工。美国原住民和环保人士表示，该项目威胁到该地区的供水，并伤害到该地区的原住民，视为神圣的土地。
我们要和苏部落人民站在一起，守卫圣地不受石油管道的毒害。他们正在威胁到这个地区的千百万民众，并且最终会威胁到全球的气候。
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富国银行办公室前也爆发了抗议活动，富国银行资助这一项目。苏部落的成员几个月来一直在该石油管道路经之处露营，努力阻止这一建设项目。自从今年七月以来，抗议活动不断增加，因为当时为修建一条穿越奥伊湖密苏里河底的油管颁发了许可证，这个位置距离保留地不到1公里。上个月抗议者和警察发生暴力对抗之后，有100多名抗议者被捕。
我们再来关注呢，达科他的输油管线每天是要从北达科他州的两个油田输送至少40万桶原油到伊利诺伊州的一个输油管道的枢纽。那么参与这个项目的各公司呢，已经向美国一家联邦法院提起诉讼，寻求推翻奥巴马当局暂停在联邦土地上修建管道项目的行政命令。好的，以上就是报道的详细内容，林森。
好，感谢我的同事安华从美国之音新闻中心的报道。
星期三，华盛顿及周边地区的一些高中生继续在各个地段罢课游行，对当选总统川普表示抗议。在华盛顿近郊马里兰州的洛克维尔市的一所高中，一名戴着川普竞选帽子的学生据报道被几名同学殴打。除了这起事件之外，示威活动和平进行。星期二也有华盛顿及周围近千名高中生走出校园游行，学生们在国会山和最高法院附近聚集。自从川普在上星期二的总统选举中令人震惊地击败了克林顿之后，美国很多城市基本每天都有抗议活动。一些活动人士计划在川普宣誓就任总统之后一天举行示威游行。在星期日晚间播出的一次电视采访中，川普表示美国人不必担心他当总统。他星期五在推特上写道，这些小群体对国家有如此激情，他喜爱这样的事实。川普还预测说，我们会走到一起，并充满自豪。
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的外孙女阿拉贝拉·库什·涅尔意外地打动了中国网友的心，成为川普在中国事务上最成功的外交大使。一些网友最近从川普女儿伊万卡的 Instagram 账户上翻出了他女儿学说中文的视频，最火的一段是 库什尼尔与父母一起过中国农历新年，小姑娘身穿红色旗袍，对着镜头背诵唐诗锄禾。不少中国网友在视频上留言称赞库什尼尔的外公川普在竞选期间对中国持强硬立场，指称中国是货币操纵国，偷走了美国人的工作。
还有两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唐纳德·川普就将宣誓就任第45任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之后需要应对的重大挑战之一，就是在履行他于竞选期间向其支持者做出的承诺的同时，还要弥合这个国家因这次撕裂式而且充满个人攻击色彩的竞选所产生的裂痕。川普需要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我们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
川普出人意料地赢得大选，对于他的一些支持者来说仍然像是在做梦一样。川普在他的胜选演说中迅速向全国发出了和解的信号。
I say it is time.
我要说，现在到了我们走到一起团结众人的时候了。
然而全国范围发生的抗议让川普的胜选蒙上一层阴影，从西边的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到东边川普的老家纽约和马萨诸塞，许多民众走上街头表达他们对川普的不满。
我失望，但这次结果更让我害怕。
在大选结束后还出现了一些针对少数族裔以及穆斯林的恐吓事件。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60分钟的采访时，川普被问及对此事的看法。
听到这些让我很难过，我要说住手，如果这有帮助的话。
弥合政治上的裂痕也是现任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关心的事情。
It's really important to try to send some signals of unity.
释放团结的信号，走进那些担忧此次大选可能改变美国未来走向的少数群体、女性群体等等，这么做真的很重要。
Concerned about the tenor of the campaign.
政治上的不安恰逢川普开始宣布下一任政府的重要官员人选之际。他宣布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普里巴斯将担任川普政府的幕僚长，而极具争议的新闻网站主管强硬右翼人士班农被川普任命为他的首席政治顾问。约翰·福杰认为当选总统川普第一个重大考验就是组建新政府。
在美国组建政府的过程是个相当重要的步骤，但是作为一个参选的圈外人，川普没有传统的总统候选人掌握的人脉。
但是莫莉·雷诺兹说，川普鼓励全国和解的努力更多的在于他的谈话基调。
我们在竞选过程中对川普形成了一种感觉，但我们时不时的见过更为低调些的川普。但问题是我们在总统竞选期间经常希望川普转向，但基本上没有看到，而他进入白宫是不会有这种转向，我们还不知道。
川普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宣布他的内阁成员人选，而这些被他任命的内阁要员也将凸显这位新总统将要为自己定下什么样的基调。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今天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家智库举办了一场有关美国和越南关系的研讨会，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参加了这场研讨会并采访了越南驻美国大使。现在燕青来到了演播室，我们请他来介绍一下最新掌握的信息。燕青你好。
哎，婷婷您好。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场研讨会的主要的内容，另外这个越南的驻美大使是如何评价奥巴马政府任内的亚太政策以及美越关系的。
这个在川普当选为下一任总统这个选举之后呢，华盛顿地区呢，现在我们开始注意到哈，开始有一系列的有关美国国内尤其是外交政策的这样的 think tank， 就是说智库呢纷纷来举办各种研讨会，大家的目的呢都是想就是说猜想一下或者是说推测一下新当选的美国总统下一步会做什么，会跟上一届有什么不同。我想在今天的这个研讨会上呢，出席的人非常多啊，都是他们的关心的焦点呢也是这一点，就是说川普会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在美国和亚太地区的关系上要做的与奥巴马总统有什么不同。
那么具体有怎样的观点呢？他们对于下一届美国总统有怎样的期待？
这个呢我们可以看一看啊，就是在会后呢 我跟这个越南的驻美大使有一个就是单独的采访，我们先来听一下呢，就是越南的驻美大使他是怎么说的。
Expressing the wish that we continue and further enhance our comprehensive partnership. And we want to make it more substantive, more sustained, and more long-term. So we work together. We do not have a policy of alliances, but Vietnam and the U.S., we have been...
这个越南驻美大使呢，哈，他跟大家说的是，就是说呢，在川普当选完总统之后呢，越南总统就是专门向川普发了一封信，信里呢就是说希望越南方面呢希望继续和美国加深在奥巴马总统时代，具体说是2013年的时候签署的一项叫 Comprehensive Partnership Framework， 就是呢全面的合作关系的这么一个框架。他说期待着和川普领导下的这个白宫官还有其他国家安全就是各个部门呢，国务院等等呢，一起来继续深化和加深，并且呢，让这个美越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这个框架里边呢，更加有内容。
嗯，好的，谢谢燕青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好的，
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将邀请专家为您解析川普在阻隔和政策制定中所面临的挑战。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为您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及其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组建内阁，选择政府重要职位的人选。有报道说，川普新政府需要填补4000多个政府职位的空缺。不过，舆论关注的焦点是集中在国务卿、国防部长、司法部长等重要的职位上。川普目前已经宣布了两个关键职位的人选，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普里伯斯是担任白宫办公厅的主任。虽然这一任命得到了国会共和党领导人的普遍支持，但是对右翼的新闻网首席执行官班农任首席战略顾问的任命呢，却是引发了争议。另外，川普有意提名前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担任国务卿。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科克星期二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说川普政府呢可能有助于解决与中国等国家的分歧。那么当选总统川普阻隔和政策面临哪些主要的挑战？川普上任后是否会放弃奥巴马的亚洲再平衡战略？美中关系会受到何种影响？我们邀请爱达荷州的共和党主席叶望辉先生 Mr. Stephen Yates 来谈谈他的看法。叶望辉先生呢是曾经担任美国前副总统切尼的国家安全助理，欢迎叶望辉先生。 啊，谢谢。
嗯，
我们先说说这个川普当选总统，任命的这个叫什么办公厅主任，他是这个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啊，叫普里伯斯。我想你可能和他很熟识，
很熟。
为什么他得到了好像共和党的这个国会的大部分人的支持？
他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共和党的领导，而且大家都看他这个选举的这个挑战跟所有其以前的挑战还要大的，所以这次选举有17个候选人，没有看过那么多人竞选总统，而且他对川普的支持这次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个选期的以内他得到了川普的信任，所以Priebus 他的管理非常好，他政治很懂，而且他川普可以信赖他，所以被他选做这个 chief of staff 的，
就是叫白宫办公厅主任。那就是说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这样的一个职务啊，是应该得到就是说共和党党内的各方的这样的支持或者是赞同。我们也知道就是在过去的这许多年当中啊，共和党呢内部是有很多这个分裂的这样的一种状况的出现。那是不是说他就担任了白宫的办公厅之后呢，他能够来融合各方的这样的一个观点或者是分歧？
大概会有一点点这个作用，但是这个他主要的责任是服务总统。这个工作在白宫里头，你从早到晚是陪了总统，所以他跟国会有连接关系，他跟共和党有连接关系，他跟媒体有一点关系，他在里面所有白宫的责任都是他管理的，而且他跟内阁有一个指导和协调的一种作用，所以他现在开始的这些责任比他今生所面临的还要大。
我们再来说说就是被川普当选总统任命为叫做首席战略顾问或者首席战略师的这位叫做，现在把它翻成班农，也有的地方把它翻成巴农，他是担任一个比较右翼的新闻网的首席执行官。那么他的这个任命呢是很有争议，就连共和党内部恐怕都对他有一些争议，那么更不要说民主党的许多议员，现在是如果我们说错的话，是100多名民主党的议员好像联名写信抗议对他的任命，为什么会这样？
那 Priebus 是我的朋友，我认识他。Bannon 我完全没有碰过，所以我不太认识他。他在白宫里头的这个作用以前是 Karl Rove，或者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就是那个他我忘记他的名字，所以就 Valerie Jarrett， 他的作用，所以这个是白宫里面影响政策和这个打算的一个作用。有人说他跟一些比较极端分子有来往，或者代表他们的一些我们不太愿意接受的一些看法。因为我并不认识这个人，我不知道他的朋友或者他的商业的影响是什么，但是他的管理作用会，而且他的对媒体的了解应该是川普总统要依靠的。
我们知道就是内阁的成员，就是总统在提名以后呢是必须要得到参议院的批准，而像这样的职位也需要参议院的批准？
没有，白宫的职员完全不必要有这个参议院的批准。
所以说就是
如果
有人
反对的话，
也没有用，
在白宫工作就好了。
对，好，我们再来说说，现在也是普遍的媒体报道的比较多的，就是说川普呢有可能会选择前纽约市的市长朱利安尼来担任国务卿，你怎么看这种说法？
他提名之前我完全不相信谁在被谈到也许会受到这个邀请，但是朱利安尼他真的有资格可以做到这个国务卿的工作。
为什么？但是人家说他没有外交经验。
有，他在纽约市长的时候，跟很多国外来的元首有来往，不要忘记这个联合国在纽约市里头，
是，
而且他竞选总统在2007-2008年，他跟很多的国际的领导有来往。我那时候也是为了他的那个 campaign 工作，所以跟他有一点历史。我喜欢他，我希望他做这个工作，但是有其他的一样资格的人在被考虑，所以有参员，有过去的众议院院长 Gingrich 金瑞奇，也许但是朱利安尼在共和党里头，在国家安全而且在外交算是我们最有名的领导之一。
但是你似乎并不是在众多的可能选择的人选里头，你并不是特别的看好他。
我觉得川普他是一个非传统的候选人，这一次选上是一个非传统的一种选举，所以这个transition 的这个过程一定是非传统的，所以但是我相信他对朱利安尼很有信赖，所以也许明天或者很快就会知道是他或是别人。
川普在竞选期间对川普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批评，就是说这个人从来没有从政，没有任何的这样的，特别是外交这方面的经验。那你觉得他在最后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他可能会偏向于谁？
那这个很难讲，因为这个国外外交安全这种经验有很多种，所以如果没有带过国务院的工作人员，或者没有带过兵，你还可能有国际的经验，做生意或者在市政府、州政府，或者在国会山庄，也许有这样的这个经验。所以，川普的周围有不少人有这个国际经验或者安全的经验。朱利安尼有，这个 Flynn 有人谈到他也许会作为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席。所以我们他的周围有不少人有这个能力，而且他当选副总统 Pence， 他有外交和这个国家安全的经验。
我们再来说说刚才提到的，就是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的主席，也是共和党的参议员，叫科科。星期二的时候，他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他在采访的时候说川普当政以后，说川普总统呢，可能会有助于解决与中国等国家的分歧。对他的这个说法，你是怎么理解的？
那川普当选总统，他已经说过，有任何国家想要跟美国有好关系，他乐意跟他们谈，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关系改善。所以他跟俄罗斯谈，他的态度是说，我不初步不反对你，但是我们国家利益跟你的国家利益也许不同，然后首先尊敬的谈，然后谈以后看到我们有什么障碍或者有什么分歧。他跟中国的元首也有通过电话初步的开始这个沟通，其他的国家应该也是如此。但是这个竞选的时期，最受到批评的国家就是中国。所以我们从外面看他这个组织、他的政府、他的内阁，他到底会对华政策会怎么样？我们相信应在经济方面，也许会有一些敏感的谈判。
说到这儿，就本来我还想再过一会儿再问你这个问题的。说到这儿，我们就接着来谈，就是川普和习近平也通了电话了。那么在一直就是在竞选期间的时候，也有很多批评，就是说川普和普京的这个关系也是非常的密切。你觉得川普在上任以后，在中国和俄罗斯之间，他会做一个什么样的平衡？
那我觉得这个平衡应该是国家与国家的平衡。他竞选的时候，他要重新安排我们国家 按国家利益的优先顺序。第一个优先顺序永远是保护美国这个国家安全，但是政策方面他大概最重要的政策就是经济，他想要帮助美国的经济活跃起来，而且帮助我们最需要帮忙的选民得到就业机会。所以这个如果是生产出口或者受到进来的投资、这个应该是他的优先顺序。所以跟中国谈或者其他的国家，俄罗斯，他第一是看到你对美国有什么投资的兴趣，你如果以我们过去的这个那个生产的企业搬到国外，我们怎么样谈判邀请这些企业回到美国，这些能力能够给更多美国人就业机会，这个应该是他最有热心要谈的一个话题。那个跟俄罗斯他有一些来往，但这不是朋友或者盟友的关系，他最基本是一个谈判者，所以他跟你有来往目的是最终要有一个成功的谈判，对美国有利的一个谈判。
他是一个生意人出身。
对。
川普如果上任以后会不会放弃奥巴马总统的这个亚洲再平衡战略？如果他这样做的话，对中国的影响是什么？
我在这个话题有一点偏见，因为我觉得这个所谓的 pivot 或者重新平衡的政策没有存在。我觉得这是
一种说法，
奥巴马这个他幕僚的一些空话。但是我相信川普会看重亚洲，因为在经济方面我们不能忽略亚洲。我们近几个总统，包括我喜欢和支持的布希总统，他第一个优先顺序是安全，所以贸易和经济关系排为第二。川普他不要干涉别的国家，他不想要有国家安全的问题，所以他想要看重这个经济竞争的这个优先顺序。
你刚才说到就是川普呢，他是首要的是要关心美国的问题，不想去过多的干涉别的国家。那么就说到他曾经就是在竞选的时候就说你这个日本和韩国要更多的要自力更生，要依靠自己的力量。那美国呢不能就说在给这两个国家来提供这种安全上的这种保障，来花这么多钱，让他们自己来花钱。你怎么看他这种说法？他上任以后他会不会真的去这样做？
这样的说法对我来讲这也是另外一个谈判。他并不是说把盟友的关系取消掉，这是重新打开一种沟通，谈到我们这个负担的平衡。我长久以来，我记得我在布希总统那白宫的时候，我们是跟盟友有好多次的沟通。你们的这个国家的这个 GDP 的百分点，这个国防的百分点是多少？怎么能够提到比如说3%左右？很多我们的盟友他们的这个预算，这个国防预算是他们1%或者2%左右。但美国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负担是两种，一个是我们预算的这个负担，第二是我们如果要来帮你的忙，就是依靠我们的能力，我们的军队，就是不太公平的。所以这种平衡的谈判是他的意思，所以我相信他会对我们的盟友有尊严。但是比如说我们明天这个日本的首相要跟他碰面，第一个话题应该是这种国防国家安全盟友关系平衡的话题。
那还有差不多就是一分钟的时间，还想问你这样一个问题，很快的，就是说美中两国的关系已经过去了40多年了，可以说是经过共和和民主两党的这样的共同经营啊，40多年应该说呢还是比较平稳的。如果川普当政以后美中关系会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大概是 一个话题我们今天看不到的。每次有新总统，他会有一个新的 crisis 出来，一个危机出来。但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我相信这个经济竞争和谈判应该是最敏感的。我希望不是一个国家安全的问题。东南亚或者在这个万维网电脑这个internet 的这个安全是非常敏感的和重要的，但是我相信这个经济政策、贸易政策、投资、这个货币谈判应该是我们最常谈的一个话题。
还有很多问题，叶望辉先生，所以我们今天时间啊只能谈到这儿了。好，非常感谢爱达荷州共和党主席叶望辉先生来演播室参加节目。来宾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上星期二，阿肯色成为美国药用大麻合法化的第28个州之一，还有8个州通过了允许休闲用大麻的法律。不过虽然越来越多的州允许使用大麻，但实践证明落实监管大麻的法律却绝非易事。让问题更复杂的是，按照联邦法律，拥有或种植大麻仍然是违法的。
在阿肯色，选民们明确表示，他们认为大麻有良好的医药用途。如今，阿肯色州必须很快想办法决定如何出售和监管一个星期前还是非法的药物。
有很多的法律和规定，我们现在收到很多问题，有人优先吗？雇主怎么应对这些问题？如何适用于州政府雇员？我们收到了很多问题，必须经过一番努力才能找到答案。
That we're going to have to work through the answers to.
药用大麻目前主要用来对抗青光眼和克罗恩病等疾病引起的慢性疼痛，以及与化疗 HIV 和一些癫痫症有关的恶心。不过，即使各州开始放松有关大麻的法律，但联邦政府仍认为出售、种植和吸食大麻是违法的。
Obama administration.
奥巴马政府给那些执行这些行动的州豁免。免得他们担心联邦执法权，因为这仍然违反联邦法律。川普政府会不会有不同做法？我们还没有新的司法部长，他们的做法会怎样？
与此同时，在德克萨斯等州，大麻仍然违法。倡导人士已经在敦促这些州的立法人员重新考虑这个问题。一些退伍军人说，大麻能帮助缓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虽然还有很多悬而未解的问题。但很明显的是，在那些大麻合法化的州，对某些经济领域来说，这是赚大钱的好机会。所以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州考虑大麻合法化。美国之音凯文·安诺斯，华盛顿报道。
好，接下来有请许波为您介绍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好，观众朋友们好。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当选国际刑警组织新任主席，他的当选引发许多国际人权组织的忧虑，担心人权记录恶劣的中国政府呢会借此追踪在全球的异议人士，打击政治异己，扩大中国公安在海外的势力和影响。那么人权组织的担忧是否合理？孟宏伟将握有什么样的职权？北京时间星期四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呢将邀请嘉宾为您深入探讨。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